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士师记第三章十二到三十节。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摩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当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面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抹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上一次介绍第一位士师那个俄陀涅，我们说俄陀涅是比较平淡的一位士师啦，好像我们就好像去滑雪，记得我提到吗？那个滑雪的经历啊，去那个绿色的山坡，最简单的只是学一些动作，滑雪的一些简单的原理，也就是认识神拯救我们的原理啊。那时候我们说这个神拯救我们的原理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认识到这个罪，罪好像一个往下陷的一个漩涡，如果我们信仰传承失败，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一个不知道耶和华的人，那我们心中会难过。不过我们可以来在这个时候呢，认真的来看待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吗？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神吗？当然这个往下陷的这个漩涡呢，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代变成敬拜的对象转移， 后来呢他们服侍的那个罪，好像那个双倍邪恶的那个谷山呢，那个就会辖制他们，罪成为他们的主人。这是第一个原理。第二个原理，我们说然而神有一个遏制人的力量啊，神本着他的怜悯，虽然好像把这个风筝放开了，不过其实一直把它拉回来。那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呢不是永远的，是暂时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好像俄陀涅这样一个平淡的拯救者，看起来是很平淡无奇了，神使用他他就来拯救。不过记得吗，我们说这好像那个炒饭的高手啊，一个炒饭能够显明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手艺，一个简单的俄陀涅显明那个拯救完完全全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个拯救者，这个约书亚呢告诉我们，不只是这个人这个俄陀涅，而是他将要预备我们迎接了真正的那个约书亚，那个救主，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个是绿色的山坡，简单的一些原理。今天我们就来到蓝色的山坡了，开始比较复杂。因为今天的这位士师呢不是一个很乖孩子啊，他有点坏蛋的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以户拯救以色列人的事迹的时候，主让我们再次看到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心被感动，使到我们知道我们在世寄居活着是有无比的能力随着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一位不按章行事的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蓝色的山坡啦，那同样的去滑雪的时候，你知道开始如果是蓝色山坡呢跟普通绿色的差不多一样，很简单。不过这个山坡是越来越陡的嘛，当你越滑的时候呢开始有些变化了。所以这里也是这样，开头话刚才读的时候呢跟俄陀涅的情况差不多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又不听话了，那他们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不过这一次神通过这个以户拯救以色列的方法就有点不一样。那这一次的外邦人呢不是那个从亚兰双河过来的那个谷山，这一次的外邦人是摩押人，就在以色列人旁边的邻居来的。那这些邻居过来欺负他们了，以色列人就第二次的来呼求耶和华了。那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那超乎人想象的作为啊，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你可以照着这个大纲来看。那我们当我读的时候啊，不知道你的想法，那当我读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有创意的。那像我这种没有创意的人呢，甚至以前呢连求婚的过程呢都还没有开始求婚呢，我的太太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事了。这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那可是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呢神不是死板的啊，神很精彩，他也很有创意的。那这个故事我相信连小朋友都有听过的。不过这个事迹有什么特别呢？那从四个方面呢，从四个方面你看，哎，神拯救人的办法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第一个，我们看神的那个拣选呢，神的拣选是怎么样呢？当然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拯救者记得吗？我已经说过了，那个约书亚原来的意思发音呢就是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发音，神又来兴起多一个约书亚了。那可是这个约书亚呢不只是不像我们说俄陀涅这么乖了，那这个约书亚连外表也不是典型的。这个约书亚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一个左撇子啊，那左撇子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啦，我不知道你们的那种成长背景是怎么样。我还记得有一些小时候啦齁，有一些的家长呢就不喜欢孩子用左手，对吧？所以甚至我听说过的有小朋友用左手吃饭呢被父母亲用筷子啪敲啦叫他用右手叫他用右手，因为左撇子就好像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的便利。 那直到现在呢，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方言呢、讲话的方言，那闽南话里面呢，那甚至到了现在对吗？那个左手是怎么什么意思啊？倒翘，倒反的手啊，反手。那右手是架翘，正的手。英文也是的，如果你知道吗？英文 right hand， 为什么这只手叫对的手呢？另外一个是 left hand， 没有 wrong hand 啊。不过好些的方言都是这样子。那以色列人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十五节那边翻译，中文翻译说这个以户是左手便利的人，对吗？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这个以户呢是右手堵住的人啊，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以户呢是那个右手被堵住的人呢，可见呢他们真的不是很喜欢左撇子的啊，他是一个右手被堵住的人。不过更滑稽的不是这个，滑稽的是这个以户呢是哪一个支派啊？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呢？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从一群应该是右手出来的人呢，他是那个左撇子，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个从右手之子支派出来的右手堵住的人。本身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神的拣选不是照着人的那种条件和看法，因为神拣选呢不是按着常理。你记得吗？以撒的两个孩子，长子是以扫，可是神拣选了雅各，雅各呢十二个孩子，神也没有拣选长子，是通过老十啊，第十约瑟来拯救他的家族。而约瑟呢自己的两个儿子里面呢，那个蒙特别福气的那个是他的次子以法莲呢、是第二个儿子，不是长子。好多啊，来到大卫，大卫在家里你记得排行老几吗？其实是老八一连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神说都不是，然后他就这个撒母耳嘛，就问这个耶西了，你就这几个儿子吗？没有，还有一个在放羊的哦，快点把他拉回来，那个是排行老八。这就是这样，那神的拣选真的不是照着人的想法，神可以拣选任何人，包括一个右手支派里面的左撇子，神也可以选他的。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了，这个左撇子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呢，有不一样的效果。不过你知道吗？如果你回想你自己，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啊，你如果真的坦诚看待你自己的话，你想你会拣选你自己吗？如果你是神，了解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软弱，你自己的脾气，你自己的毛病，你自己的怪癖，骄傲、自满、自私，你会选择你自己吗？我想如果你是神，你也不会选你自己。不过正如保罗所讲的，刚才起因经文神拣选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是叫那些聪明的、强壮的、尊贵的羞愧，这是神的拣选。如果弟兄姐妹 每次当你怀疑的时候你怀疑说神看不看顾你，你要想，哎呀，像我这样的人，神过去都拣选我，愿意爱我，愿意帮助我，愿意引导我，直到现在我没有理由怀疑神的爱了，因为神的拣选真的不是照着人的想法。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是按神白白的恩典，因为神是记得吗？不是看外貌，是看那个人的内心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神过去按照什么条件来拣选你了？那不是按照你的条件，是按照神自己，他的这个拣选是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拣选。所以刚才记得吗？起因经文结束的时候，刚才最后一节有人读有人没有读我放错了，那叫人没有可夸的。如果你相信耶稣， 你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神居然拣选我这样一个不配蒙恩的人，那这就是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也改变我们服事的态度了。就好像耶稣自己说的，当我们明白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就说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应当做的。如果你可以为主付上做任何的事情，你说这是我应当做的。那这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一个在人看来不出色，或者在人看来不显眼，不会是第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是因为神要说明他独特的一种想法，不是照着人的行为或者条件。不过不只是这个拣选的人呢，这个乙户不按照神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那神的预备啊，神的预备第二个方面，神的预备也是超乎人的想象的。这个左撇子从个右手之子的支派出来了，不过这个人本身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小心看的话呢，他本来以色列人本来也没有叫他做士师，他只是一个送货的。怎么知道呢？你看十五节啊，以色列人只是托以户去送礼物给摩押王而已，这就是以色列人叫他做的事。以色列没有说你去做我们的士师，去做刺客啊，去刺杀那个以基伦王，没有，他们只是叫他做一个送货员。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做一个进贡，当时他们送礼物，你知道以户是怎么的一种心情吗？或者我们想象一下，以色列人是以什么的一种心情来送这个礼物给这个摩押王吗？想想看。那这个礼物，这个是语带双关的，因为这个礼物呢，以色列人在利未记里面呢提到，他们也是拿这个供物来献给神，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是一个给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主人呢，大多数说是指献给神的一个礼物。现在他们拿这个尊贵的重物给供物给谁呀？给那个欺负他们的王，你明白吗？给那个欺负欺压他们的那个摩押王，没有办法，必须把上好的东西抬去给他。而且这不是一点点，因为你从这个经文就知道后来以户做了什么。以户把那些送货的人打发走了，对吗？就表示这是一般人呢，不是一两个。那所以很多的以色列人把极珍贵的供物，本来是要献给神的，现在拿来给这个欺负他们的这个摩押王，这是怎么样的一天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我想你会觉得这是很难过的一天。神的百姓怎么可以把应该给神的礼物去给那个欺压我们的外邦人呢？怎么可以这么做啊？这个是人的想法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户没有这么想。以户看这一天呢是特别的一天，哎呀，神为我预备了这一天呢，这个可本来是难过，本来是忧伤，本来是很羞辱的一天，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一天。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十六节那边说，以户不这么想，他去，可是他为自己，原来的那边的意思有，他为自己打造了一把短剑。这把剑有多长呢？一手肘，一肘大概是这样子吧，40多公分，一肘长的这个短剑。那这个手臂的这个剑呢，有他的一个目的，待会我们就明白了嘛，对吗？他把这个短剑打造了之后呢，就发挥他的弱点，不是发挥他的优点，是发挥他的弱点，把他的限制，这个左撇子的限制啊，转换成一个优势，把这个剑藏在右腿。为什么藏在右腿那么重要呢？那因为当然你明白了，这个左撇子啊，他从哪一个腿拔剑比较顺呢？从右腿嘛，对吗？而为什么是一个手肘那么长的剑呢？因为这个剑就比他的腿还要短，所以走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些守卫呢就没有看到那把剑藏在衣服里面嘛， 你弯腿的时候也看不到的。而这把剑呢，我们后来知道，当那个剑把都可以刺进那个王的肚子里面，对吗？就是那个剑把是很短的，所以不没有凸出来的一个剑把，所以守卫也没看到。所以对以户来说，他想这个羞辱的一天呢，成为一个特别的一天，不只是预备了一把剑去见这个摩押王，而且没有人看到，连守卫也没有看到，因为他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他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啊，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好像以色列人觉得很难过，神，我们为什么遭遇这么的一件事。那如果你有来守岁礼拜啊，你就知道有位弟兄或者跟他妻子一起分享嘛，这个弟兄突然间没有工作失业了，那家庭怎么办呢？不过这位弟兄当然积极找工作的时候嘛，他也看到神在预备，刚好那个时候他的家人需要他额外花时间来照顾，刚好是这样子。病重的家人在那失业的那半年里面呢，正好他有时间来照顾他，也在当中他看见他们，看见他们全家人的信心被操练了。直到一个时候啊，那病重的家人回天家，也是他找到工作开工的时候了，新的工作。那神的预备不是超乎人的想，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的。那不过你需要凭着信心来看见，好像以户这不是羞辱难过的一天，神有一个美意。那如果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日子，那或许是家人的病痛，这个漫长的路程呢，相信神有一个预备。那或许是家人亲友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挣扎，跟一位弟兄刚刚分享，从国内跟家人很大的一个难题，他自己处理不了，我就跟他说，你要相信神在带领你们的家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信心来相信神在预备，虽然我不了解，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痛苦流泪的日子，不过神要熬炼我们。当神预备的时候，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寻求神的带领，好像以户不是坐在那边哭，哎呀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贡，而是为自己打造一把短剑，愿意被神使用它。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心态来看待的话，在你的艰难的日子里面，弟兄姐妹，回想起来的时候，是神操练磨练你的生命的时候。跟一位弟兄分享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相信在这个我们说死荫的幽谷里面，在这个死荫的幽谷，你看很绝望很灰心的时候，你要相信神在熬炼你，神在改变你的生命。那这个就是神的预备。所以对以户来说，不止他体会到神拣选他，他也体会到神独特超越人想象的预备。不过我们也肯定第三个方面呢，如果当我们注意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神一个奇特的幽默。我已经说了，这个以户不是一个很平淡忠心耿耿的一个俄陀聂，他的对手呢同样也不是那个双倍邪恶的那个古山，他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十三节，这个摩押王的名字啊叫做伊基伦。那伊基伦同样我们因为是翻译嘛，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那意思其实是小牛阿牛了，就叫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生他的时候想正在想什么了，为什么叫他阿牛，不过可能是因为他有牛力了，骨烂，所以就叫他阿牛。以色列人呢就不一定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对吗？因为你尝过这个蛮牛的这个苦头啊，你就不觉得这个牛很可爱了。不过以户呢，当以户碰上阿牛的时候啊，又不一样。原本那个强壮欺负人的那头蛮牛啊，碰到以户的时候呢，变成了 一头没脑的大肥牛。而你看任由以户来摆布他，但你看以户把这些送礼物的人送走，然后呢十九节他去吉甲那个造石的地方再走回来。 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当我们慢慢去思想，这个以户真的是想了很久的这个计划。因为你可以想象他带着那一把剑第一次进去见王啊，守卫没看到他了对吗，可是他不选择在那个时候把王杀死，他选择跟着这些送礼的人走了，走了之后再走回来，第二次要经过这些守卫才来处理这个伊基伦王。为什么他这么做呢？那个原因是这个造石的地方。我们看这个造石的地方，就是这个把石头削平的地方啊，削成一个塑像啊，还是一个一吨什么的神像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个造神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用今天的话呢，制造偶像的地方。那当这个以户经过这个制造偶像的地方再走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使出一个诡计了。就好像本地人呢，如果你跟本地人讲话，他跟你说，哎，你知道吗，我刚从四马路回来啊，我刚从四马路回来啊，我有一个东西要跟你讲。你们知道四马路那边有什么东西很出名吗？有一座庙啦，在那边是很出名的。那如果这个人说我刚从四马路回来呢，是可能他去求神拜佛之后啊，他有一些的亮光还是怎么样呢。那这里就是这样子，当以户选择经过那个造石头的地方再转回来找伊基伦王的时候，难怪伊基伦王就听他的话。当他告诉王说，我有机密的事告诉你，我说哇，或许是神明有一些的启示啊，这是独特的一种启示，而且是机密的事嘛。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想法了，以前当我的同学啊跟我要捉弄我说，哎，那我有一个秘密咧，不懂要不要跟你讲啊，你就怎么样，哦，我要听啊，这个是什么秘密对吗，越觉得是秘密的事情就越想听嘛。所以我有机密的事跟你讲，然后这个头脑简单的阿牛呢，他就怎么会不想听这个秘密呢，他就做了一件事。那这边王就站起来啊，其实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就站起来，他就嘘，是这样子。那些仆人呢就有点戏剧性啊，每个嘘就全部走了。他只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回避吧。那这就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不止这个王没脑啊，连他的仆人全部都没脑。居然留下这个以色列人跟那个王两个人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那阿牛当时在做什么呢？在楼上凉楼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凉楼是什么，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个凉楼是有厕所的。那因为他的仆人以为国王在上面大解嘛，所以就是说凉楼上面呢是有厕所的。所以这个以户呢，无论那个阿牛当时在做什么，那以户就趁阿牛站起来的时候呢，把他的那个剑拔出来，一口气插进去。这个作者的那个描述呢是很具体的哦。插进去的时候呢，那个剑把被肥肉夹住，然后可能是没办法拔出来，他就干脆整个剑把都推进去了，推过去，推到这个阿牛倒在地上之后，锁上厕所的门就离开了。那是这样子。那所以接下来从这几节经文呢，当二十四节以户出来的时候啊，那王的仆人来到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戏剧性在这里了。其实他的要描述的是这个王的仆人一直看呢，他们在看什么呢？他们在看，诶，那个门为什么锁了？ 一定是阿牛在办大事，我们就不要打搅他啊，打扰他，在外面等，等了之后再看。诶，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为什么门这么久还没有开啊？他办大事为什么这么久呢？再等，等到等不耐烦了，其实等到很焦急啊，不行啊，拿把钥匙来开。你就想，为什么以后还有钥匙可以把门锁起来哦？那不重要了，现在仆人反正拿钥匙来把厕所门打开，最后一看，哎呀，我们的主人死了，倒在地上了。我不知道你啦，觉得这个东西好笑吗？有人讲过我的笑点很低的，不过其实就算你的幽默感比我高，我跟你说，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呢，当你读到阿牛怎么死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笑的。那因为那个欺压你的那个大蛮牛啊，现在变成大肥猪了，其实这样子被宰了。那以色列人读到这卷书，弟兄姐妹，是诗记，其实不是很好笑的一卷书的。因为如果你读接下来的这个诗诗记啊，是很严肃的，它描述以色列人怎么堕落，进入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啊，有一个将会有一个比迦南人还不如的事实，将会有一些轮奸，一些抢偶像来拜，一些险些消灭整个一个支派的一个内战，很多血淋淋，很多惨不忍睹的细节。不过作者还是有点幽默，在这个地方作者还是有点幽默。那因为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待我们的生活啊，很多令人很伤心灰心的事情啊，我们需要有点幽默的。有一对夫妇啊，他们一心带他们年长的父亲出国散心，可是到了这个乡下的地方呢，照理是一个悠闲大家都松懈身心的地方呢，这个孩子发烧呕吐，父亲病倒，来到这个酒店的门口一停车，这个父亲，年长的父亲真的受不了了，一出这个车门呢，就到车旁边去呕吐，哇，一直吐一直吐。这个夫妻啊，这个时候又失望又心烦呢，我们整个假期的计划呢被毁了，抱这个发烧的孩子，还有一个呕吐晕车的一个爸爸，怎么样去玩呢？怎么样去散心呢？那这时候呢，其中一个老人家，其中一个孙女啊，小孙女啊，若无其事走过去啊，看那个爷爷怎么吐啊，哇，你为什么吐的这个颜色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蹲在那个地方？就是若无其事的，那弄到那对夫妇呢，原本心烦呢也笑，真的是笑出来了，你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呢？那一对夫妇虽然很心烦呢，不过在那一时刻呢，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笑的。那弟兄姐妹，我已经说了，有时候我们会低沉的，如果你想到你的问题的时候啊，你想到你家人的问题，你想到现在明天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呢，你会低沉。不过有一个文学家了这么说过了，那些思考的人呢，看世界是一个喜剧；那些感受的人呢，看世界是一个悲剧。思考的人看世界是一个喜剧，凭感受的人看世界是一个悲剧。那不一定是正确，不过弟兄姐妹，当你觉得很灰心难过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你的感受。好像圣经这样子，看到思想神的作为，你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幽默的，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幽默。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回想思想神的作为的话，你会发现神真的相当幽默的。有一位姐妹最近刚刚跟她碰面，她说她有一个孩子啊，那一直她的一个女儿一直想生孩子，结果不能够。后来当他们决定，这个夫妻决定顺服神，或许神没有给他们安排，那个孩子就来了。那又看我们自己教会吧，你记得以前我们在这个玉朗洞那边装修教会的时候，对吗？整个工程为了什么事情停顿下来呢？厕所的问题。 对吧？一个厕所的问题都可以拦阻整个工程，然后大家就祷告了，为这个厕所的问题来祷告，结果呢就通了，对吧？啊，神就让我们开路了。然后买这个单位也是，我们找很久，然后说，哎呀，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呢？或许神没有为我们预备，那神也是幽默，不只为你预备，还给你一个好的门牌啊，0808，没有比这个好的了。那神的幽默需要我们自己去思想。如果我们去回想，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都不好笑的啊，那个厕所堵住的时候呢，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那个不是很好笑的事情。不过我们需要回想，当我们思想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弟兄姐妹，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你的忧伤难过当中啊，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低谷里面呢，你可能笑不出来的，不过你要知道，思想神过去怎么带领你，接下来他会带领你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他与你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甚至你要思考，神要把你带到一个将来预备美好的地方，在那里呢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在那里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思考，不要只停留在一个感受。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他的幽默。除了一个很奇妙的幽默之外，最后我们来看到神超乎人想象的一种能力，这是最后一点，神的那种独特的能力。那这个故事开头，弟兄姐妹，好像只是一个左撇子的事情啊，他的手，他的左手，神把一头肥牛交在一个人的左手里面，对吗？可是来到结尾，当你看28节的时候呢，以户把阿牛杀了之后，来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跟着我来吧，因为神把敌人交在你们的手中，神把敌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以色列人好像真的相信了，本来很害怕的，逃了，散了，结果呢，这个时候大家集合起来，有胆量啊，跟随以户到约旦河的渡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猜到这些摩押人要逃，记得吗？是邻居来的，隔一条河而已，约旦河。这些以色列人知道摩押人因为他们的王死了，他们肯定没有胆量了，就要逃回家去了。结果就把守那个渡口，把10000的摩押的勇士杀掉了。当然这里描述是强壮的勇士，其实你也可以很合理的翻译了，这是肥壮的勇士。一头牛被宰完之后呢，接下来多10000头啊，跟着被以色列人的手给宰割了。那难以想象的，最后他们那些欺压以色列人的摩押人呢，被以色列人击杀了，都因为一个送货员，他看见这是神为他预备的一天，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率领以色列人得胜。而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看30节那边说，这以户为以色列人带来80年的安息，这是空前绝后的，以后以色列人也不会有这么长的安息了。不止俄陀涅在他之前的那个乖孩子，记得吗？他只带来了40年的安息，在以户之后也不再有人为以色列人寻得那么长的一个安息了。那因为这真的是出乎人的想象，当神选择使用一个左撇子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以户，这不是他的右手或者左手，这是神的手，神的作为。神借着以户人不看好的一个条件拣选他，他看见神的预备，他也按照神的心意来工作，他也见证神的作为。所以诗人在诗篇第2篇说啊，那坐在天上的发笑，主嗤笑那攻击他的列王。这个摩押王本来是一个凶狠的一个阿牛啊， 结果整个故事把他描述得很愚笨，因为他是来攻击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主。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今天是这样子，记得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吗？不只是我们自己被拣选是在人看来愚拙软弱，甚至我们的救主啊，也达不到人的标准。在耶稣的时代，人怎么看主耶稣呢？记得吗？他做了木匠的儿子，出来教导人的时候啊，别人怎么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东西啊？你有什么闲头？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特别的拉比的教育？你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不过耶稣他的不止他自己在人看来是软弱的，他也选择拯救那些软弱的人呢、啊。他的使徒有谁啊？一群渔夫，一个税吏，一个分类党的西门啊，分类党其实用今天的话呢就是恐怖分子啊，还加了一个恐怖分子在他们当中。那这群人呢、啊、居然可以改变世界的历史，很难想象的，真的。不过这不是他们的手，这是神的手在他们的身上。那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的时候，他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身上得以完全的。我们夸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我们夸的是主每一天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今天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想一想，神，你要我这个软弱的人怎么样为你而活呢？在我的难过眼泪忧伤当中，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回想主过去的带领的时候，你看得到神的幽默吗？如果你看得到，你说在现在这个困难的日子里面呢，主让我看见这是你为我预备的日子，因为主耶稣自己走过那个忧伤的道路，他也会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主啊，让以后拯救以色列人的事迹来提醒我们。主，因为你真的不是按照人的常理来行事，因为主你自己乐意拣选那软弱的人，让我们就看见你为我们预备，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感受，让我们也认真的思想你的作为，直到我们看见你过去善待我们，你接下来日子不放弃我们，直到我们看见你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就得安慰和鼓励。主，你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再次靠着你有力量，无论是眼前的问题，无论是将来的担忧，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天上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看顾你的孩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